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把我们这一周新鲜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和各位的听众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我们就是这块砖。当然，如果我们有哪些说的有问题或者不当之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指正，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好，那其实可能总是听MSN 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个学校的一个小学老师，因为我自己也爱好这些东西的缘故，所以呢，我也会经常把古诗文作为一些额外的一些兴趣教学带到孩子们的日常中。那么经常就会有学生来问我说，老师，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学古文呢？其实这个是很多孩子内心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古文既失去了交际的作用，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在生活中也不常接触，也并不熟悉，甚至于额外的这种学习，还给一些语文学习兴趣本身不是很浓厚的孩子增添了一些负担。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想来简单的聊一聊。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古文的时候，除了嘴巴念古文逼格会比较高之外，除了我们的下一代可能考试要考，除了我们当我们走进像碑林博物馆这样的地方，面对孩子们的这种诘问时，那么学习古文还有哪些意义呢？特别是当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代，网上的一些网络用语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奔涌而来，我们对这一点就更加的怀疑了。那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古文启蒙来源于我的小学老师。当时我们还懵懂无知的时候，他带着我们用手抄《劝学》，用手抄《陋室铭》《爱莲说》《庖丁解牛》等等这样的一些文章。当时虽然不懂，但是知识新鲜，我也就乐于接受了。其实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语文比较枯燥乏味，我是个乖孩子，所以小的时候老师说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随着学历的增长和年龄的增长，我才发现小时候种下的种子在我的心里真的是长成了一棵大树。并且常常用它的阳光和雨露滋润着我时常干涸的这种心灵。前段时间，前几年，我经常关注一个古文公众号，叫做“文言爱好者”，他就会把很多的这个网络流行语翻译成古文。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资治信》里面写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么古人会说“天高地阔，欲往观止”，千篇一律的。别睡了，起来嗨！我们的古人会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而我们经常装豪充大的，有钱任性，古人也可以优雅的说成是"家有千金，行止由心"。甚至于在我们之前古文分享会分享过的一篇《聂隐娘传奇》里面，侯孝贤导演把它拍成了一个电影，片中一半的对白保留了文言文，当然这个文言文的水平好像也遭到了很多这个圈内网友的一些质疑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其实种种迹象都是一些文言爱好者或者说古文爱好者在向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受到的古文文学的熏陶太少了。甚至有老师曾经说过，说如果让我去执教，那么我就让学生都去读古文，去读唐传奇。虽然到今天啊，我们还没有夸张到大家都去读古文、读唐传奇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教育部在2019年的时候确实下发了一个通知，那么全国中小学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还有古诗文的比例将会大幅度增加。那么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是在小学的古诗词教学内容中，内容会增加到87%，相比之前，而初中古诗词的内容也会相比之前增加51%。 那么学生需要背诵和记忆的内容就增加了，而且我们的孩子现在从一年级开始就已经接触《论语》了。我经常跟学生很自豪地在聊，我说全世界，放眼全世界，能够只在学校里面学习2到3年就可以通达无误地去读懂1000多年前甚至2000多年前的人写的文章的，只有中国了。孩子们都觉得，哇，我们好牛啊，我们好厉害啊。但是感叹归感叹，到他们真正学的时候就会犯难了。且不说这些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这些天壤之别，就是里面用的一些典故和语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人都被古今异义啊、一字多义啊等等这些文言知识纠缠过，也为之苦恼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想，那古人写这个文章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呢？其实很多年前我在看这个理想说，就是梁文道他们搞的这么一个节目，一个文化类节目，梁文道就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书里面的古文写的好的文章，古文观止里面写的好的文章到底算不算是文学？因为我们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不是一个文学创作，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谈论起作家的时候，好像说没写过小说的就不能叫作家。但是你看我们古文观止里这些作家，苏东坡呀、贾谊呀、司马迁呀，他们写过小说吗？他们没有写过，但他不能够被称为作家吗？那肯定也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有的时候当代的文学可能会受一些西方文学的影响，到今天我们在给孩子们传授这个文学知识的时候，还常会说文学大概分为4大类有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那相对于其他3类里面，散文就不是那么的重要，甚至于我们平时在教学的时候，一遇到散文，老师也头痛，学生也头痛。而其他的3种，像诗啊、戏剧和小说，其实严格来说的话，都可以算是虚构文学。但是我们知道，读古文不能把它放在当代的一个背景下去了解，我们其实应该把它放回到古代的这么一个文化环境中。那当我们把《古文观止》放到古代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很多文章都是有应用价值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第一部古文集赵明太子的这个文选，他其实里面编的文章很多都是现实的统治，或者也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体制所需要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古代写文章的一个真相吧，就是这些东西它全都是一种应用文，放到我们今天来说都是应用文，哪怕是诗也是学子们登科求仕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看文赋里面选的诗也好，赋也好，它都是一些唱和的这个文章，就是它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场合下，出于某一种需要而写的这么一种文章。唐朝有很多大诗人啊，比如说李白啊，他想要当官，他首先就要把诗写得好。那诗写得好，如果就能当官的话，那今天是不是我们各个国家的这个机关政要是不是都应该是诗人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当时诗是文人和官僚之间交得了一种工具啊。我们说诗写得好，可以体现出你的才华和你的这种性格。那孔子也说过了，说不学诗无以言，说你要是不懂得诗经里的诗，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和朝堂上的这些同僚来做交流。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情境下，诗是有它的这种实用价值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在古文观止里面都读过贾谊的这个过秦论，我们看它算不算文学啊？他这个过秦论里面就是用一篇文章写秦国如何逐渐强大，后来把一统江山的历程写了一个遍，哇，整个文章都在夸啊，我们大秦老秦人了不起啊，牛逼厉害打不倒。但是你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过秦论，就说的是秦朝之所以会亡国，它是有过失的，那就是我们最后结果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这4个字就像一个画龙点睛一样，在结尾一下点明了文章的中心主旨了。 这样我们读文章要读到最后一句话，我们才能算是豁然开朗。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对于文的这个概念跟古人是区别很大的，就是我们到今天这个文也是不断缩窄到文学的这么一个历程啊。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把一些应用性的、有实际用途的一些东西都排出去了。可是古代的文章是离不开这些实际用途的。以前的国家里面，国家运转靠什么呢？靠文。整个政府机构上传下达靠什么呢？靠文。那个在那个年代，文就是我们今天的聊天工具，文就是我们今天的微博、小红书、朋友圈啊，所以文章才会成为沟通艺术里面的一个精华。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也是梁文道先生所说的，他们说我们今天读《古文观止》不应该是读的怎么样学好中文，而是要把这些文字里面的一些修养融汇到我们今天的语文上。我们看今天有多少人词不达意，今天有多少的人因为言语上的失误而或多或少得罪了别人，有多少人的语言冗杂不堪，让人一听生厌。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能够去透过古文去了解到从古文观止的文到今天文学的这么一种变化，我们能够透过古文观止的这面镜子去看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它的国家运作、还有语言习惯等等，在我们今天如果也能发挥效用的话，那么古文观止它就是有生活的。所以这个文它不只是一个工具，不只是考试的工具，不只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出外面提升我们谈吐修养的一个工具，它其实更是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个关键的入口。那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古文观止的一个小故事吧。战争时期的一个古文观止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是1948年的5月，河南省的大部分陷落入了一片的硝烟之中。当时南阳中学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整个城市和学校都已经饱受战火摧残，一片狼藉了。那么经常读诗的朋友肯定可能会熟悉一个台湾的诗人，他的笔名叫雅贤啊，他当时才17岁，是南阳的一位中学生。到了这一年11月的时候，当时南阳的16所中学和他所拥有的5000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会去步行千里来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那么在当时其实流亡学生的设计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的背景是教育部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几个中学编在一起叫联中啊，大学就叫联大。所以其实当时的联大不仅只有一个西南联大，只不过是西南联大最有名。在抗战的时候，联大联中这样的模式是很成功的，很有韧性的，就是它让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在战争中教育不终止，能够照常运作。而且当时的很多联合的中学都非常优秀，这些中学生们一边流亡一边念书，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特别多的人。那么当时我们的诗人雅贤和他的这5000多个同学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集合成联大的。那么在他们离开河南的那一天，场面特别壮观，5000多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一个人背着一个小包要出发到一个他们所未知的境地里面去。他们的父母兄弟都来找他们，想见上最后一面，也有的是早就已经给孩子准备好了钱财、干粮和衣服，但是这个时候仍然赶过来，就是为了用力的再给他们塞上几个滚烫的这个烧饼。其实这河南这5000多个学生的命运是非常的流离坎坷的，因为每走到一个车站就会失去一部分的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时候南下或者北上，这一旦搭乘上交通工具，它就是人的一辈子的命运就被定下来了。那么当时有一个叫马淑玲的一个女生，她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这个金市。但是他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决定不走了，他要回家，他不跟着联中的队伍再走了。脱离大队的时候，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本书留给了当时的他的一个同学，叫赵连发作纪念。这本书是什么书呢？ 古文观止。剩下的这些学生一路跋涉到了衡阳，那么当时这16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了一个联中，叫做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一直到1949年的3月8日，豫衡联中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地方安顿下来了。零陵，陵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个陵，而陵是陵墓的陵，零陵。这个地方说起古代的名字，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它的名字叫永州。柳宗元被流放到永州是公元805年的秋天，那么在1949年的秋天，从河南历尽艰险流亡到这里的四五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纪念柳宗元的柳子庙里面。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他们的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唱国歌、读书、听课。而马叔林他所留下的这个古文观止，就成为了这些学生在颠沛流离中能够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珍贵教材。卷九唐宋文里面的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当时的学生就在柳子庙的长廊下面诵读他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一蛇，黑雉而白章，触草木皆死。老师给学生们解释这些文章的意思，说永州乡间以捕捉毒蛇为生的人，宁可死于毒蛇，也不愿意死于当时朝廷所制定的错误政策。而且柳宗元还用一个寓言来演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当时17岁的台湾诗人雅贤，他也坐在廊下跟着老师一起念书。柳宗元通过他的捕蛇者说告诉他，公元800年的时候，人们过得跟他们一样，都是颠沛流离、十室九空的日子。豪呼而转喜，饿渴而顿不，触风雨，犯寒暑，呼吁独立，往往而死者相及也。即使在今天，我已经多少岁了？大概七八十岁了吧。七八十岁的这个诗人，老诗人雅贤，在回忆他自己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的眼泪依然扑簌扑簌的流个不停。那么就在永州这个地方，他也是一个命运的转弯点，雅贤在这里也脱队了，他走上了另一个轨道。他当时看到了城墙上的一个招募帖，上写的是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就应该参军去。所以我们当时看有5000个学生跟着校长和老师亡命千里，现在说起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的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就像这一路上老师带着学生就像母鸡带着小鸡一样，一路跑都没有跑散。而且跟着老师走，家长们也是很放心的，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本身就是住校的，老师经常晚上拿着灯笼去查寝查铺，一个个孩子就这样很安然的睡在他们的床上，看到孩子们睡着了，老师才去睡，那真的就像是孩子们的父母亲人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的雅贤，他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一个决定会改变自己下半生的人生轨迹，他当时就只是觉得好玩儿啊，跟大部分孩子一样，我不用再学习了，不用再写作业了。所以当时也正值这个解放战争的时期，所以当时雅贤就跟着这个他们的同学从南阳城就离开了。那当时是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的国军将领有个人叫黄杰，他接下了当时一个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受命。那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我想当时所有的少年心里涌起的一定是《古文观止》里面诸葛亮《出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西南就是永州的所在，当时战火一路烧到那里，在柳子庙里面读书的孩子们也觉得越来越不安。后来我们都知道，在解放战争的背景下，敌人一路的溃败，那当时这个豫衡中学接到教育部的急电，赶紧撤吧。啊，那一天永州也是一样，大雨滂沱，满地泥泞，孩子们就拎起了书包，就像当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个时候，他们身边可能也没有父母亲的这种流泪的叮嘱，然后也没有刚开始走的时候这种天真的心情。那这5000多个孩子一路到达广西啊，剩一半，流失一半，一路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 不断的有人脱队，不断的失去人。于是当时在这个背景下，学生的命运真的就是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了。最后这一波学生一路流离，一直被炮火逼到了当时的中越边境十万大山上。当年从南洋出发的5000多个孩子，一年之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300人，而且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法国人送进了一个集中营里面，这一关就是3年半。那么他们后半生的命运我们就不再多言了。那说到这里，我想各位听众肯定又会想起来说，那本《古文观止》呢？就是那个17岁的马叔林在湖南金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呢？这本书被赵连发从南阳一路带到了永州刘子庙，一路带进了广西，带进了十万大山，带进了越南。那这300个师生也和从前的5000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当时没水没电的越南矿区里面，他们就在空地上讲学。当然这个老师也很了不起啊，当时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就成为了唯一的教材。当时的校长叫做张子敬，他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要求很严格，你每一个人必须要背下30篇来。据说有一天晚上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面急急奔出来，他拿的是什么呢？他的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本《古文观止》。据说他当时穿着睡衣，赤着脚。这些河南的孩子在永州的刘子庙的时候，读的是书里柳宗元的文章。现在他们流落到了异国他乡，在这样蛮荒和寂寞的岁月里，虽然他们睡觉的草垫一翻开，就有很多潮湿的虫在蠕动，但是白天他们依然坐在地上，在这朗朗乾坤之下，跟着老师朗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食矣。当时这些玉衡连中的学生中，还包括了后来写了《野鸽子黄昏》的王尚义。当时这些后来这些学生，他们被送到台湾，进入到园林实验中学学习。那在那里，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各地跨过惊涛骇浪的孩子们走到了一起，陆陆续续的又有更多的少年来到了这个园林实验中学入学，他们像涓涓细流一样，逐渐的汇成了时代里的一股浪潮。很传奇的是，有些轨迹不知道怎么最后他自己竟圆起来了。30年以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敬校长，他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了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以后，你回老家了，记得把书带给马叔林，告诉他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他表示谢意。说到这里呢，校长流下了眼泪。结果没想到的是，60年之后，赵连发真的回到河南了，而且他真的找到了马叔林。60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完璧归赵。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好的，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一个故事。那么我的分享今天也到这里。